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官员称，川普总统很可能会将伊朗核协议退回去国会。卢比奥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强化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获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国大陆的统一促进会成员来台湾从事政治活动已经涉及到台湾国家安全层次的问题，应该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甚至禁止他们入境。他解释说，
而统促会事实上是有功能跟目的的，
是
我们不需要他们来台湾骚乱我们的政治。
他说，统促会是有功能和目的的，台湾不需要他们来骚扰台湾内部政治，国内有人主张这个是多元声音，但是海外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团体，你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川普总统很可能将伊朗核协议退回国会，并且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这些官员表示，川普预计在下个星期在一次演讲当中宣布他的计划，他将表示这个协议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此举不是废除这项2015年达成的协议，而是将它退回国会。国会议员将会有60日的时间决定是否恢复按照伊朗核协议所暂停实施的制裁措施。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表示，重新谈判的协议不是选项，但是川普的退出措施可能会为重新谈判这项协议打开大门。川普政府必须每90日宣布伊朗是否履行协议，他下一次的宣布是最后期限是10月15号。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和他的军事顾问开会的时候再次表示，伊朗未有履行协议的精神。
The Iranian regime supports terrorism and exports violence, bloodshed, and chao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川普表示，伊朗政权支持恐怖主义，向整个中东地区输出暴力流血以及混乱，因此美国才必须终止伊朗的一再侵略以及核野心。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四是未有说明，川普总统为了是表示在紧接下来数日之内将宣布就得到他的团队支持的综合战略作出决定，而之外这位总统还计划做些什么事。伊朗2015年和当时的前总统奥巴马的美国政府以及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以及俄罗斯签署了这项的协议。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出席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提问时候表示，目前在国会内审议的参议院第417号提案，亦就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目的是增强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关注。
I think it reaffirms our policy, which is that all parties should adhere to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handover.
美国之音记者询问鲁比奥参议员是否用这项新的法案取代目前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回答的时候表示，新的法案的目的是强化美国目前对香港的政策，就是所有各方需要重新返回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时候所作出的承诺，因为这些承诺正在不断被破坏。这项新的法案在国会内并没有遇到任何重大的显著的反对意见，目前只是因为立法程序问题而被拖延。他是有信心这项法案在最后将会获得通过，并且希望能够为香港带来影响。他认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是所许诺的事情，不应该受到目前所见到的破坏。鲁比奥参议员同时宣布将会发动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进行联署，提名目前在香港被监禁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和整个香港雨伞运动竞逐明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揭晓，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荣获该个奖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指出，该个组织唤起了各界关注任何使用核武的灾难性人道后果，为禁止这类武器的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多年以来致力于让核武器走入历史，亦都是今年122国签署的禁止核武器条约的重要倡导者。今年的7月病逝的中国大陆异议人士刘晓波，曾经在2010年是被囚禁期间获得这项的殊荣，成为继曼德拉以及昂山素姬之后第三位获奖时候遭到当局刑禁的和平奖得主，亦就是该个奖项历史上第一个在当局禁锢之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不能够领奖的得主。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在报道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这项消息的时候表示，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更加热衷于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推销西方意识形态是和平演变的政治工具。拉斯维加斯警方表示，已经找到与血腥枪击案、屠杀案有关的这部汽车，枪手帕多克在曼德雷湾酒店的32层楼上面向参加一个乡村音乐会的人肆意扫射，打死了至少58人，打伤了数百人。警方在星期四表示，在执法系搜查令对在執行搜查令对帕多克以及他的女友丹尼在雷洛的住所的搜查的时候发现了该部现代逃生汽车，目前不清楚当局是星期四还是较早时候发现。拉斯维加斯太阳报援引克拉克郡委员会主席斯索拉克的讲话，在众筹平台为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受害者以及他的家人设置的账号已经是筹集到$9,500,000的捐款，很可能会增加到数千万美元。执法当局表示，在美国史上罕见的拉斯维加斯血腥枪击案发生之前，帕多克曾经在拉斯维加斯以及芝加哥等地举办音乐会的时候订了俯瞰音乐会场的酒店和房间。媒体援引执法官员的讲话，帕多克八月在芝加哥预订了两间能够俯瞰一家音乐节的酒店房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有份报告说美国军力没办法同时应付两场区域战争，亦都会讲到香港一地两检关注组将会设街站宣传替代方案。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国会出了一份新的香港年度报告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0月5日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早上向美国国会提交本年度报告书。在有关香港问题的报告当中，直接指出一国两制在长期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上越来越不明朗。委员会引述国际人权组织的指控，认为香港当局对多宗有关抗议示威的案件的起诉带有政治动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17年的报告当中直接指出，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20周年背景之下，委员会观察了香港基本法所在的一国两制原则出现进一步削弱。在委员会认为，北京政府干预香港的政治和法律事务，特别是对于香港法庭取消6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是进一步破坏了一国两制政策和确保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之下的自治权。报告书提及多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也就是所谓的 DQ 的案件。在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当中，泛民主派获得多个议席，但是中国政府多次警告不会接受任何被指所谓香港独立的言论主张之后，北京和香港政府采取行动防止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就任。在2016年10月举行新一届立法会宣誓就职仪式的时候，两名属于本土派的立法会议员尤慧晶和梁仲恒被亲北京的议员指控他们改变议员誓词为效忠香港国，并且利用部分被认为带有亵渎和贬义的词语形容中国。香港政府以此提出司法复核，取消两个人的立法会议员资格。2016年11月7号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释，认为基本法规定的誓词是对香港和中国的法定承诺，并且禁止被指宣誓无效的议员重新宣誓。这个是自从1997年以来中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解释基本法， 而今次釋法之前並沒有收到香港政府或者香港終審法院的要求。這次釋法期間，香港法院正在審理取消議員資格的案件，並且判香港政府獲得勝訴。有關的釋法被認為影響到香港當局在同年12月2日再度提出起訴，取消另外4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在2017年7月，香港法院就有關的訴訟頒布裁決，指這4名議員違反基本法的規定而被取消資格，因為追溯適用了2016年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釋法事件引起了香港法律界的反彈，並且有超過1000名律師和權利活動人士出席靜默遊行，抗議中國干預香港司法制度。同時，香港政府在過去一年繼續針對參與2014年雨傘運動的抗議者和政治反對派成員提出法律訴訟。在舉行行政長官選舉之後翌日，香港警方預約拘捕了9名參與雨傘運動的抗議領袖、學生運動組織者和政界人物，當中包括2名現任立法會議員。香港多名立法会议员、国际人权团体和香港以及国际上的学者都质疑香港当局高调宣布拘捕的时间，以及香港官员出于政治原因作出起诉的决定。同时，因为示威冲击香港政府总部，原本被法庭判处较轻刑罚的多名示威领袖，包括香港众志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等十几名示威者，更加被香港政府成功上诉，改判监禁8至13个月。香港当局虽然同两个主要的律师组织都声称判决同政治无关，但是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就质疑有关的讲法。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亦曾经在2013年对香港政府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审查当中指出，香港的公安条例对于非法集会的定义可能会过度限制香港市民行使示威集会的权利。这个委员会亦关注到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报告书引用香港记者协会的统计资料说，有 72% 的受访记者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在2016年有所恶化。受访者表示担心自我审查、媒体拥有人的干预，以及2015年发生5名香港书商被中国绑架和失踪的事件。报告书记录了国际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国界在2017年4月宣布在台湾开设亚洲办事处，而不是香港。部分原因是对该组织的职员人身安全感到担忧。香港在记者无国界制定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当中下降了4位，目前全球排行第73位。报告书特别提到香港政府继续限制网上传媒自由报道的能力。2016年12月，香港的行政事务申诉专员公署曾经呼吁当局向网媒提供政府活动和资讯服务，并且批评香港政府未能解符合申诉专员在2014年提出更改政策的建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报告书记录了多宗香港当局在选举期间阻止网媒在点票中心进行采访的事例。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报告书建议，美国政府需要重申美国对香港自治立场的重要性，并且继续根据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案内的301条款，每年向国会汇报有关香港的情况。委员会报告还建议，国会应该要考虑通过公开声明、官方访问和国会参众两院的决议，表达出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独立的司法机构、扩大民主进程等等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加是继续维持香港作为亚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报告书又建议美国的行政部门和国会应该要探讨是否需要透过立法或者其他的措施修改美国香港政策法，包括是否通过在本届国会第一个会期提出编号是参议院第417号提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华盛顿报道。
香港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发起抗议行动，以及启动全香港的大型街站，宣传关注组最近公布的内地一地两检替代方案，抗衡当局铺天盖地的民意战。关注组批评当局建议在西九龙高铁总站划出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的一地两检方案牵涉制度问题，担心一国两制会被高铁冲烂。关注组亦都质疑当局回避公众咨询，有可能伪造民意。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明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今年七月底公布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范围作为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引起争议。由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一地两检关注组最近公布内地一地两检替代方案，建议在深圳北、福田、广州南等中国大陆主要的短途大型车站做一地两检。关注组表示，替代方案不会破坏一国两制，亦都不需要面对法律挑战。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10月3号宣布，当局将会在10月25号的立法会会议就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提出无约束力的政府议案，争取立法会支持以三步走启动一地两检，包括寻求中国人大批准和香港本地的立法工作。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五，即是10月6号举行记者会，宣布替代方案的宣传活动。星期日，即是10月8号将会在全香港各区设大规模的街站，落区向市民讲解替代方案的可行性。身兼公民党立法会议员的关注组召集人陈淑庄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林郑月娥最近宣布在立法会提出无约束力的政府议案，令到星期日摆设的街站数目增加到超过50个，并且会在旺角行人专区举行启动仪式。
因为这件事呢，我们希望揀回西九的一个地点，也都希望可以藉着一个最旺的点，希望可以多些向市民宣传回究竟为什么我们会没得揀，其实是不是政府那个是最负责任呢？究竟现在政府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都希望藉着即是遍地开花的各个街站和这个启动礼，是可以向大家宣传回的。
陈淑庄以新五毛形容林郑月娥推动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包括没有公听会、没有新文件、没有口头质询、没有公开会议和没有大辩论。陈淑庄表示，当局启动一地两检的第一步应该是公众咨询，而不是在10月25号在立法会提出无约束力议案。陈淑庄质疑当局伪造民意，又表示一地两检最重要的是牵涉制度问题。
今次一地两检不是简单一个铁路问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是讲一国两制会被这条高铁冲烂。希望大家明白现在我们见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和建制派其实是尝试用所有的模式是去伪造民意。
身兼香港本土立法会议员的关注组成员毛孟静在记者会上表示，林郑月娥急于在10月底提出无约束力政府动议，他认为这个举措非常罕见，主权移交20年来只有几次类似的做法，包括以往推动高官问责制等等。毛孟静质疑林郑月娥靠立法会为政府的一地两检方案造势，他又担心在法律上或者公安上政府方案的背后可能有阴谋。
以前问过张炳良，说这条高铁肯定是民用的，他说当然啦，冇可能是军用的，他说冇可能的。就问他，如果基本法第十八条讲到明，香港如果被认为进入了是紧急状态，就会不会变为军用啊？要来运输一些军用物资的呢？他不答了。他说这些是假设的问题，就我不会给，意思是不给假设的答案。
关注组成员范国威在记者会上表示，因应港铁星期六日，即是10月7号和8号一连两日举行开放日， 俾市民参观高铁列车。关注组认为是为政府硬销一地两检方案造势，掩盖政府方案违反基本法的质疑。关注组多名成员将会在星期六中午到石岗高铁车厂正门外示威，抗议政府推出破坏一国两制的方案，强闯立法会。关注组亦都会继续向公众介绍内地一地两检替代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智库公布的最新美国军力报告称，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能力孱弱，美军综合军事态势强差人意，无法同时应付两场大型区域战争。报告同时指出，美国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北韩，而是中国和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10月5日星期四公布第四个美国军力指数年度报告。报告对美国的各个军种的装备、作战能力以及战备状态进行了评估。报告说，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能力孱弱，海军空军和核武部队能力强差人意，美军综合军事态势亦强差人意。报告将美国的军事态势总体评定为强差人意且倾向于孱弱，延续了2017年的军力指数报告的结论。报告说，美国目前的军力有可能满足单一大型区域冲突的需要，同时关注并参与其他地点的活动，但是如果是应对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重大区域突发事件，美军应该是面临强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没有准备好。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索恩伯里在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谈到了美军最近出现的几宗事故，包括两艘在南中国海撞船的军舰，以及美军训练中的死亡事故。他说，这个都是显示美军并没有做好准备。
Part of what you see is a military that is too small, a military that is too old.
索恩伯里说，你们看到的这些部分显示，这个军队太小、太老了，备用的频率也太高。报告认为，预算削减妨碍现代化计划，美军受到严重削弱。在这一点上，报告重复了前三年报告的结论。虽然是这样，报告的作者之一、传统基金会国防研究中心主任、陆军退役中将托马斯·斯波尔强调，美军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说，美军目前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和美军的力量在衰退都是事实。报告对美军在全球，主要是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作战环境状况、美国利益所受到的威胁以及美国军事力量的状态等三个研究领域进行了评估。虽然北韩2017年进行了多次导弹与核试验，包括7月4日发射的号称可以达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导弹，以及9月3日的第六次核试验，报告并没有将北韩列为美国的最大威胁。传统基金会副主席、负责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的詹姆斯·卡拉法洛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就相关问题的提问时回答说，北韩进行导弹和核项目试验的目的是保护金家政权的存在，而且北韩核武以及导弹能力有限，所以从意图和能力方面来讲，北韩不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
Is the capability. So certainly their capability is going to mature in their nuclear arsenal. And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卡拉法洛解释话，北韩的核武能力自然会越来越成熟，呢一点系毋庸置疑。但系佢哋能够以此达到乜嘢嘅目的，却系有限嘅。从美国嘅角度嚟睇，美国一直确保美国嘅威慑能力超过佢哋嘅核能力，使北韩冇办法对美国进行核讹诈。这样美国的战略威慑和导弹部队的威慑中都有明确的讲法，因此美国密切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北韩能够生产什么以及美国的用什么来威慑。卡拉法洛还说，从常规武器角度来讲，美国及其盟友亦都对北韩拥有强大的威慑力，相反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才是美国最担心的威胁。报告说，这个不单止是因为两国军事能力的现代化和军事攻击能力的增加， 还因为两国在各自所在区域越来越持久的影响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没几年之前亦都指出，目前北韩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在整体上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到了2025年，中国则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来自美国两党的一些议员要求对联邦执法机构在美国境内搜集外国情报施加新的严格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个星期五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推出的这项法案，要求联邦调查局在审查由国家安全局搜集的美国人的电邮和电话记录之前需要获得授权。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鲍勃古德拉特说，这项法案包含新的披露美国人身份的责任和透明化要求，这个一直是很多议员和他们所代表选民非常担心的方面。这部新的法律将对能够看到根据2008年修订的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所搜集的信息进行限制。美国众议员和情报机构人员认为这部法律对于执法很有益处。美国国家安全局首席法律顾问格伦泰斯格尔最近称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是情报机构所秉持的最重要的一条法律条文。即使格斯泰尔认为可授权的有用性，但是他在星期四表示，很重要的是要为如何以及何时使用权力设定严格的指导原则。古德拉特表示，美国自由法案增加了对外国情报搜集的监管，尤其是按照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这条法案包含很多报告请示要求，其中包括每年两次向国会提供偶然搜集的美国人通讯的数量。这部法律最初在2008年获得通过，以便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在针对外国目标搜集情报方面提供更大的自由。按照这部法律，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在搜集反恐和网络情报时有针对的瞄准外国人的通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斯里兰卡叫停了一项中国公司的投标，原因是惧怕这样将会为本国企业带来威胁。较早前来自中国的公司投标修建该国最大的炼油厂，期望在当地销售石油。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这个是南部港口城市汉班托塔又一轮就中国投资产生的纠纷。中国目前控制着这个港口，并计划为中国公司修建一个工业区，并开启一个价值$30亿的炼油厂，每年能够炼油500万吨。隶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中国环球工程公司和私营的山东东明化石集团有限公司参与了这间炼油厂的投标。斯里兰卡政府发言人塞纳拉特纳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公司寻求在当地销售炼油厂产品，但政府并没有这样许可的。他们要求如果想要在当地进行销售，需要和当地供应商一起去竞标。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表示，斯里兰卡不想将当地的石油市场控制权双手交了给中国公司。他说，我们要求中国公司如果他们想要在当地出售产品，这样就要和斯里兰卡有企业的合作。他说，我们不想因为其他国家的企业的加入令到本国企业受损。斯里兰卡位于中东游船前往中国的海路上，对能源输送安全性的考虑是中国热衷于向这里投资的根本原因。他同时也和中国富于争议性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因飓风救灾而延误阿富汗增兵计划。巴基斯坦承认同激进组织有联系，但唔支持。联合国指沙特联军打死也门儿童，将佢列入黑名单。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将领星期四表示，美军由于正在波多黎各进行的救灾行动，延误了落实川普政府新战略而向阿富汗增兵的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任麦肯齐中将表示，这些延后并不严重。他还说，一些部队正在飞往阿富汗，但是在阿富汗的美军人数仍然是在11000人左右。他解释说，延误的部分原因是美军的运输机数量有限，其中一些飞机调走去波多黎各运送救灾物资以及是帮助其他的救援工作。他还表示，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延误了向其他战区的行动，亦都延误了向阿富汗运送部队的行动。美军向阿富汗增派的3000人主要是在在旅以上阿富汗部队担任顾问以及是提供协助。巴基斯坦一位高级官员是星期四承认该个国家的三军情报局和在巴基斯坦境内活动的激进组织有联系。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贾佛尔少将星期四表示，和激进组织保持联系是任何情报机构的正常活动，但是他强调说，巴基斯坦政府不支持任何恐怖组织。贾佛尔少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保持联系和支持不能够同日而语。在之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批评巴基斯坦未有对他们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采取有力的行动。邓福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他很清楚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和恐怖组织是有联系。联合国的连续第二年指称，在也门打击胡塞武装的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杀死了也门的儿童，将他列入黑名单。黑名单是星期四送交安理会，作为联合国有关战争当中的儿童年度报告的一部分。联合国表示，沙特为首的联军2016年打死以及是打伤了683名的儿童，还确认了联军对学校以及医院发动了38次的空袭。其他在也门参加的派系包括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也门军队以及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被指是未能够保护儿童不受战争摧残而列入另外一个的黑名单。联合国的报告说，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在客观上导致儿童被打死或者是致残，虽然沙特阿拉伯说采取了避免儿童伤亡的措施。联合国去年一度将沙特阿拉伯列入为是黑名单，但是在沙特阿拉伯威胁切断联合国急需的资金之后，当时任秘书长的潘基文将沙特阿拉伯是剔除了黑名单里面。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表示，变性者将不再受有关禁止工作场所歧视的联邦民权法律保护。蔡新斯向联邦检察官所发出的通知说，1964年的民权法案不包括性别身份，这个是法律不是政策。民权法案禁止任何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者是原籍的国的歧视，和奥巴马政府的解读刚刚好是相反。蔡新斯在通知信当中表示，性别一词仅仅是指生理上的男性或者是女性。民权活动人士声称，蔡新斯的决定是川普行政当局无视男女同性恋、双性人以及是变性人权益的又一例证。白宫假早的时候提出禁止变性人在美国军队是服役。新加坡虽然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但是看上来仍然决定继续与台湾进行已经历时40多年的军事训练项目。 这个是向亚洲给予了屡受挫折的台湾外交政策的一个小有的胜利。台北的官员表示，新加坡这个星期将会继续和台湾进行星光军事训练，虽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上个月刚刚是访问过中国。中国将台湾视为是一个自治的省份，反对任何国家的政府和台湾保持外交以及是军事的关系。台湾和新加坡在1975年开始这项军事训练项目，当时的领导人是李光耀总理以及是蒋经国行政院长，蒋经国后来成为总统。新加坡选择台湾进行军事训练，是因为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是没有可提供军事训练以及模拟战争的土地。美国之音和安妮塔帕格基金会在10月5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是共同主办了名为突破女性和科技之间的全球探讨座谈会。主办方表示，不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美国，科技的进展都为女性在寻求科学和科技方面的教育、资产和工作管道带来更多的机会和独特的挑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台湾立委呼吁禁止中国大陆海外的统一促进会成员入境，亦都会讲到援藏组织敦促利物浦足球队终止和中国公司合作。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美国中央情报局说金正恩非常理性。尽管北韩领导人一再挑衅并喜欢使用激烈言辞，但是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并不疯狂。据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朝鲜半岛任务中心副主任助理李永石星期三表示，金正恩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演员。李永石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由中情局主导的情报会议上说，尽管虚张声势并言辞激烈，金正恩并没有意愿和美国和南韩联军司令部针锋相对。李永石说，金正恩想要的是所有独裁者所希望的，就是长久统治并寿终正寝。这个情报评估看起来和川普总统所使用的语调明显有不同。川普总统在一列推文中指控北韩领导人是小火箭人，并且在上个月的一条推文中称金正恩明显是一个疯狂的人。但是李永石和其他中情局官员认为，这位北韩统治者在世界舞台上的表演方式有着明显的目的性。他们表示，平壤的目标是要获得到对其主要核国家的承认，并最终和美国谈判达成一项交易，让美军撤离朝鲜半岛。情报官员是北韩一再进行核导试验，是争取一些空间，并为平壤追逐朝鲜半岛目标的行动赢得到活动的余地的一种方式。李永石表示，金正恩想我们美国离开这个玩具箱，并预测北韩下一次试验或者是挑衅最早会在10月9号就可能发生。10月9号是北韩执政党劳动党建党周年纪念，同时也是美国的哥伦布日。目前同卸任的官员担心平壤存在误判的危险。根据美国和北韩进行六方会谈特使约瑟夫·迪长礼所说，他们并不是自杀性的，同时警告平壤正在玩一场很危险的游戏，尤其是白宫排除了和北韩政权进行任何有意义会谈的可能性。迪长礼说，我们可能不慎陷入冲突，他们听到来自美国总统不加掩饰的推特资讯，那肯定会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的。对于中国愿意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亦都有疑问。中情局副局长助理迈克尔·柯林斯表示，中国自身正为其边界地区的不稳定纠结，但是同时亦都希望和美国努力建立稳定的关系。柯林斯表示，中国可以做得更多，对于金正恩的计算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倒是另一番话了。有关官员表示，美国努力和中国一起合作已经妨碍了北京的全球战略，该战略旨在让美国受挫，并限制华盛顿在两国看法并不一致领域的影响力。有一些迹象显示，北京对北韩金正恩的影响力很有限。中情局朝鲜半岛任务中心的李永石称，他并不害怕被中国抛弃，他亦都不怕美国的打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因艳丽表演和赌博闻名的拉斯维加斯居民依然神魂未定，他们面前这座城市的新特点就是这里曾经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谋杀案现场。很多人今日尝试出门，向星期日58个人丧生、489人受伤大屠杀中死去的人表达悲痛和思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里斯蒂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著名的拉斯维加斯地带有很多神圣的地方，在那里可以进行醒思，可以祈祷，亦都可以表达悲痛。
He did not run. He was actually helping others.
萨曼莎说他没有逃跑，而是在这里帮助其他人。萨曼莎罗斯失去了他的外甥菲恩顿罗宾斯，还有他迷人的微笑、大气的风度。萨曼莎的两位朋友亦都在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之中丧生。
I'm angry. I want to scream. I want to cry. I just want to sleep. I haven't been able to sleep very much. I look at the Mandalay Bay and I want to scream. I'm glad the guy's dead.
萨曼莎说她很愤怒，她想哭，想大叫，不过她又只是想睡着了。她已经长时间不能够入睡了。她看着曼达莱港湾饭店，她就想哭，但是她高兴的就是那个凶手死了。不过萨曼莎亦都非常之感恩，佢攞到咗嗰场音乐会嘅入场票。不过由于佢嘅细佬哥生病，未能够去参加，而系目前必须向佢五岁嘅仔解释58个人被杀、500多人受伤嘅情况。萨曼莎话：佢对佢嘅细佬哥话：呢、这个坏蛋做咗坏事，所以好多人因此受害。佢只能够向佢嘅细佬哥讲真话，以一种幼稚园细佬哥能够听懂嘅方式。呢啲祷告嘅人正系喺度朗读圣经诗篇嘅第23节。我虽然走过死亡嘅幽谷，亦都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你同在。阿曼多·冈萨雷斯系从加州开车嚟到呢个地方噶。
We will live in Jesus Christ, and He say, "My own peace I give you." So that's the reason we are here, because we need that peace in our heart.
冈萨雷斯话：大家相信耶稣基督，耶稣话佢将平安留俾你哋，呢啲就系佢哋嚟到呢度嘅原因，因为大家嘅心中需要呢一种平安。沿住条形地带前行，城市里边专门捉赌牌欺诈者嘅保安，而家开始巡视枪支，其他饭店嘅金属探测装置两日以嚟已经被用作对顾客进行扫描，而家保安只系搜查高尔夫球杆袋里边是否有枪支。史提夫·帕多克如何将23支枪带入饭店房间，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斯塔希·迪斯尼还是在度思考武器的问题，并且还记得最近同佢嘅子女嘅对话。
I've just taken my boys, I have 2 boys, and I'm always home. Like, I'm not, I hate guns. I'm always home. Guns can hurt people.
迪斯尼话：佢啱啱好带住佢个仔，佢有两个仔，佢厌恶枪支。并且对他们讲了枪支如何能够伤害其他人。对全国各地的大部分民众来说，拉斯维加斯以赌博政地闻名，类似这样的悲剧使大家得以看到城内社区的情况。现在的这座城市在维加斯要强大的口号之下凝聚在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里斯蒂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嘅，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嘅。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遍布全球的援藏组织发起一项活动，敦促英国利物浦足球队俱乐部终止和中国矿泉水公司西藏水资源公司的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一项活动敦促利物浦足球队俱乐部的老板约翰·亨利终止和西藏水资源公司的合作，原因是该公司在被占领的土地西藏经营，与之合作可能产生道义上的不良影响，包括自由西藏运动和西藏社群在内的援藏组织咨询利物浦足球俱乐部老板和营运官，谈及西藏目前的严峻形势， 并告诫呢一项合作将会对西藏人民同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声誉产生不良嘅影响。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亦都参与到援藏组织嘅呼吁声中，鼓励更多嘅人对该足球俱乐部领导层施压，以终止呢项嘅合作。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喺今年7月宣布，西藏水资源有限公司正式成为中国区矿泉水官方合作伙伴。西藏水资源公司通过呢一项嘅合作，将获得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嘅一系列行销同宣传资源，包括电子媒体同社交媒体嘅支持，以及利用俱乐部嘅现役球员同传奇球员。世界嘅援藏组织一直对于喺西藏境内嘅瓶装水生产、自然资源勘探同采矿行为表示担忧，认为呢个系因为中国对西藏嘅军事占领先至成为可能。西藏水资源公司使用西藏资源同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嘅占领同人权虐待无法分开。自由西藏运动媒体经理约翰宗斯表示，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嘅拥有者应该对西藏人民同佢哋嘅球迷持有应有嘅尊重，去了解西藏人民所受到嘅压迫。终止呢一项危险嘅合作，将能发出一个清晰嘅资讯。那个就是利物浦俱乐部不会与人权虐待联系在一起。西藏社群的宣传主管格洛雅丽蒙特马利说，简直没办法想象，西藏被占领了近70年的今年，利润大于人民的想法仍然是合法的。一个这么知名的足球俱乐部竟然会与西藏水资源公司签约，认为世界将袖手旁观。自7月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和西藏水资源公司签约以来，英国的一些藏人和援藏组织就开始在球赛现场发放宣传册，告知公众利物浦俱乐部这一项的协议可能进一步鼓励对西藏自然资源的开采。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侨委会指出，中国大陆海外组织统促会来到台湾进行统战工作，执政党立委认为应该将统促会成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士，甚至禁止入境。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新兴表示，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加强对友好台湾侨社侨团的统战工作，并透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统促会以及海外联谊会等组织来到推进全球反独促统的活动。他说，
侨委会对海外中国大陆这个统促会在海外的运作，我们都会这个不定期的，我们会把相关的情资。
他说，侨委会对于中国大陆统促会在海外的运作，我们会不定期的将相关的资讯和分析提供给相关的单位。吴新兴委员长仲说，中国大陆方面不断想了解友好台湾侨社侨团的运作模式，因此台湾侨委会不得不编列秘密预算，采取必要的防卫性措施。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新兴星期四受邀出席了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侨务业务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侨委会的书面报告指出，自从去年520之后，中国大陆就不断透过全球各地统促会分会举行各类活动，批评台湾政府的两岸政策挑拨分化侨团对于中华民国及台湾的感情和支持。报告中说，亚太地区几个国家的统促会成员今年8月更加以经贸文化交流为名访问台湾，透过管道拜会有关团体，图谋串联海内外反独促统的力量，为统战工作进行更全面的布局。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质询时指出，统促会成员来台湾从事政治活动已经涉及到国家安全层次的问题，应该列入不受欢迎名单，甚至禁止他们入境。
而统促会事实上是有功能跟目的的，
是
我们不需要他们来台湾骚乱我们的政治。国内有人主张集统保护他多元的声音，可是海外
他说，而统促会是有功能和目的的，我们不需要他们来台湾骚扰我们的政治，国内有人主张急统保护他，这个是多元声音，但是海外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团体，你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黄定宇委员仲指出， 统促会，是中共统战部的附属组织。台湾不能够容忍外国势力来台湾，利用台湾的民主，然后消灭台湾的民主。民进党立委刘世芳仲询问，这些统促会来到台湾之后，会同什么团体见过面呢？吴新兴委员长回答说，包括中华侨领总会、中国国民党、新党及中华统一促进党等团体。吴新兴委员长强调，统促会惯用的手段就是以侨促官、以侨促统、以商为政以及以经逼政，借由渗透、恐吓、分化和笼络友好台湾的侨团，企图在海外孤立并压缩台湾侨社的规模，以及侨胞对于中华民国的支持、对台湾的向心。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政府不应该拒绝统促会来台湾交流访问，台湾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行政院长可以港独，民间当然也可以去港统一，台湾要有自信，亦都可以统战统促会的成员。台湾侨委会的报告仲指出，今年较早时候已经有少数侨务荣誉职人员不理劝阻，坚持接受招待前往中国大陆访问，此举已经伤害了台湾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予以解雇。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美国电影协会的一项审计发现，中国影院瞒报荷里活影片的中国票房收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担忧中国票房数据不实，代表迪士尼、帕拉蒙等六大荷里活制片公司的美国电影协会聘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国电影票房进行了第三方的独立审计。这项审计的结果还未公开，但是据美国媒体援引熟悉这项审计的人士表示，审计结果显示2016年中国影院隐瞒报大约 9% 的票房收入，相当于大约$40,000,000。中国实行的是电影进口配额制度，每年允许34部左右的进口分账影片。这些影片为北美新片，制片商获得25%的中国票房分成。因此对荷里活制片公司来讲，准确的票房收入就非常重要。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有望在未来几年取代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荷里活的大制作公司亦都越来越多的依赖中国的票房表现。比如电影《变形金刚》《最后的骑士》就是北美票房不景气，但在中国却非常卖座。官方数据显示，荷里活大片去年在中国的票房收入$18.7亿，荷里活制片公司拿到的分成是$4.7亿左右。但是中国的影院亦都使用各种的手段隐瞒票房，比如通过偷梁换柱的方式，将院线分成比较低的影片的票房算到院线分成比较高的影片上，或者在团体票上做手脚。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者的话表示，普华永道在调查的过程中亦都发现院线有隐瞒放映场次、小报观众规模等情况。荷里活记者报报道说，美国电影协会的六大荷里活制片商一直以来都担心中国院线是否存在票房隐瞒的问题。在该协会和美国贸易官员的施压下，中国2015年私下里面同意对中国境内的荷里活票房进行独立审计调查。这一项的调查在今年夏天展开。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普华永道审计了2016年在中国上映的29部荷里活大片，调查了大中小城市的27个连锁影院的125块银幕，由此计算出整体数据。在荷里活对中国票房进行审计之时，美中两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美中电影谈判。华盛顿寻求中国进一步向美国电影开放市场，北京则在考虑如何保护本土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国似乎正在改善票房透明度的问题。中国去年11月通过今年3月1号正式生效的电影产业促进法，之中规定不得虚报或者隐瞒票房收入。在这个情况下，违规者可以被处以的罚款高达违法收入的5倍。今年3月， 中国326家电影院因为偷票房而被处以巨大罚单。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纽约唐人街一间社区银行2015年被联邦检察官起诉，成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唯一一间被起诉的银行。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纪录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大不能倒，指的是因为滥发房屋次级贷款导致危机的美国大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够倒闭。实际上危机过后并没有一家大金融机构或者个人对那次危机承担法律的责任。一部最近公映的由独立制片人制作的纪录片记录了金融危机之后联邦政府起诉的唯一一家银行，就是由华人移民创办的纽约唐人街社区银行，就是国宝银行，以及他的创办人孙启成和他家人赢得官司的过程。相对于大不能倒纪录片取名小衰入狱。2012年5月31日总部在纽约唐人街的国宝银行连同两名贷款主管被纽约曼克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起诉，罪名从伪造商业纪录、民用贷款欺诈、严重盗窃、串谋等，总共182项。
Because I think it was two third parties.
纽约曼克顿地区检察官曼斯话，他认为这些是长时间系统性欺诈，将风险转移到不知情的第三者身上。检察官又话，被告国宝银行涉及一宗正系进行的贷款欺诈阴谋，他们不断篡改和伪造贷款的文件，然后欺骗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众所周知的房利美。
这个我们来讲呢，就是荒唐了。为什么荒唐呢？第一，我根本没有这个次级贷款。
国宝银行创办人孙启成说，这些话对他们来讲就荒唐了。为什么呢？第一，他们根本并没有次级贷款，而且他们并没有被倒账。国宝银行的律师普亚洛斯基说，在被指控的五年时间里面，国宝总共卖了3000个贷款给房利美，3000个里面只有9个是有问题。余启斌，一名被国宝银行开除的问题员工，成为检察官办公室的主要污点证人，指控国宝银行贷款部伪造文件骗取贷款，但他的证词受到了法官的质疑，最终也都没有被陪审团采信。影片导演詹姆斯在案件还是审理的时期就开始了拍摄，他说他相信国宝银行是清白的。
And then of course meeting them as a family and getting to know them a case for their guilt.
小衰入狱，导演詹姆斯说，认识了这个家庭，了解了他们的为人，他并不相信他们有罪。不过他告诉这些人知，如果他们真的要讲这个故事，他们也要看另外一方，如果有过硬的证据证明这些人有罪，这样就会包括在影片之中。他们会直接面对大家说，他从未感到检察官的起诉具有说服力。孙启成说，在2015年6月5号纽约时报报道说，经过一个月的审理，陪审团认定两名被告和国宝银行无罪。但是对孙启成来说，他们全家、他的妻子和4个女经历了长达5年的煎熬，银行贷款业务完全停摆，官司花费总共超过了1000万美元。
所以说 我在官司打完了之后，我说这个有一句话说，这个 justice，
所以说他在官司打完的时候有一句话他会说，就是公理是看你能够付出有多大的代价，到底你能够承担有多少，这个道理他说他懂了。孙启成又说，国宝银行的官司虽然赢了，但是已认罪的10名罪名依然成立，而不愿意认罪的9名女员工加2名男主管在5月31号起诉那天受到了侮辱性的对待。
他 conveniently select 中国，为什么中国呢？因为我们中国人，
孙启成又话，检察官好容易咁样选咗华人，点解咧？因为华人唔投票，冇政治嘅力量，冤枉你哋系冇事噶，冇后果噶。82岁嘅孙启成，1952年从香港移民美国，年轻嘅时候就立志要当律师，办银行为华人服务。1984年佢创办咗国宝银行。 孙启程又说，这次官司给了他最大的教训是华人要参政，要运用投票权，要显示力量，不能够自顾自。他说这个话是有原因的，因为从始至终，甚至在他赢得了官司之后，都没有得到社区民选官员对他，或者至少对国宝银行受到侮辱员工的支持。他认为如果这场官司可能唤起华人参政的热情，这样他和他的家人所付出的代价也就算是有价值了。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的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也都结束了第一个钟头节目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